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节目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要和各位来思想一个眼光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说这个人没眼光，所以呢他看不见前途，那个人呢没眼光，他知识不够，所以呢他投资啊 总是亏本，您看眼光很重要。这个所谓的眼光，不就是说到我们里面的认识吗？这就像我认识一位弟兄啊，这位弟兄呢，哎，年纪不大，但是呢他学识渊博，头脑很好，所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请他去做他们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。那是因为他有眼光。 真的是有眼光吗？其实因为他很有知识，他了解社会经济，当然懂得经济的人一定要懂得政治，因为政治和经济实在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所谓的眼光也不过就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比较渊博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眼光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看见神，我们还有什么 好怕的呢？如果我们看不见神，我们的生活就立刻的会陷在这个困苦无助当中啊，我们会倍感压力。您想想看呢，如果今天呢我们处理某一件小事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小事，不用去找神了，也不用祷告了，我们自己放在心里就行了。您试试看，如果你的手里拿着一只啊 很小的茶杯，那里面的水呢也只是放着半杯而已，叫你拿一分钟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那绝对没有问题嘛。如果叫您举着这个水杯拿上一个小时或者是拿一天，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，这个重量是你无法承担的呢？我相信我们都会觉得啊，这个开玩笑嘛，这玩笑开得太大了，让我这么举着我怎么能够举得动呢？ 哎，只是半杯水啊，小半杯水您都举不动吗？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若是时间长了，我们就举不动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经历的事情是再小的压力，或者是再小的担心呢，这个担心若是一直的让我们自己拿着，我们会受不了的，我们无法担得起这个重量。若是把它放在心里， 那您说他能够不得到胃溃疡吗？他能够睡得好吗？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若是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我们所需要认识的是，到底我们的神有多厉害啊？我们的神真的是在保护我们吗？当我们出事了，当我们无路可走了，我们要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 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最大的恩典，那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要来承担我们的苦楚，我们的重量，我们担不起的他来替我们担，他让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着活水，他让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着阳光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活水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阳光， 他就是爱，因此有了神，我们这一生啊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会说哎呀前途茫茫啊，这真是遇到死劫了，绝对不会。因为我们的神要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这一生中他的带领是何等的美好。只要我们将眼光的中心呢放在主耶稣那里， 那我们看什么都能够看得清。从神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事，真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再难倒我们了。好，今天在节目里就借着 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八到十七节，和您一块来学习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保护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八到十七节，圣经说，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。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，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。不止一两次，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，你们不指给我吗？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我王，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。王说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。有人告诉王说，他在多贪，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。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箴言一章三十三节，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
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，这个时候以利亚已经被接升天了，以利沙正接续着以利亚的事工。而以利亚以利沙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是北方以色列国的先知。那么在这个时期，我们看到亚兰国总是在欺负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在亚兰国的前面常吃败仗。那么这个亚兰国今天在什么地方呢？它是在今天亚洲的中东地区的叙利亚的中部。亚兰这个名字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查出，他是闪的儿子亚兰，相传呢，他就是亚兰人的祖先，严格说来是希伯来人的兄弟民族。今天在同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居民多数是信奉天主教，他们承认罗马的教廷是正宗的。那么在列王记里的亚兰或者是亚兰人，他们的主要城市就是大马色，或是称为大马士革。我们在圣经的历史书里常常会看到这两个城市的名字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所攻读过的经文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从第八节到二十三节，都是在讲述亚兰人又来攻击以色列国，但他这一次要攻击的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沙。因为以利沙是一位爱国先知啊，他非常关心国家事务。那么亚兰王跟他的臣仆们常常讨论一些个政策，他们在私下 在秘密的会议当中所讨论的政策计划，奇怪的是以色列王怎么会知道呢？因为已经不止一次两次的以色列国的军队好像都有所防备，所以亚兰王的心里就猜疑，在他的城圃当中有奸细在泄露他的秘密。那么这个时候有城圃就将实情报告给亚兰王，说其实呢是以色列国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，他具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他虽然不在您的卧房里，但是他却能够知道我们所讨论的事，所决议的事。亚兰王认为这怎么可以呢，一定要把这个先知给除掉不可，因此就派着大军派着车马就往以利沙所住的那个城叫多滩的地方去，要去捉拿以利沙。以利沙既然知道亚兰王所有的事，甚至他心里想些什么他都知道，难道他要来捉拿以利沙以利沙不知道吗？以利沙当然知道，怕不怕呢？他不怕。逃不逃呢？因为不怕所以不用逃。那么亚兰王就让他的军队连夜的赶到多滩，连夜的就围困那个城。亚兰王用大军来围困多滩，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呢早上起来一看见，怎么这个城被亚兰国的军队团团的围住，心里害怕，他就对以利沙说，哀哉，我们该如何行呢？那么以利沙却告诉他说，不要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于是先知就为他的仆人祷告，神就听了先知的祷告，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。这个少年人一看见，哎呀，满山的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，这个火车火马呢当然象征着就是从天上来的保护的力量。那么敌人有没有走呢？敌人没有走，敌人就跑到以利沙那里去了。以利沙是神的仆人，他看见敌人来了，他唯一能做的事也是最有力的事，就是祷告了。以利沙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这个眼目昏迷啊，他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求你击打这一个人，使他的眼目啊突然的昏眩。结果这些军队真的是眼目昏眩了，他们不是眼睛失明啊，他们是能看见的，只是不能够很正确的分辨前面的景物。那么果然我们的神是垂听了以利沙的祷告，这些大军的眼睛就是昏迷的。于是以利沙到他们那里说，你们走错了路，这不是你们要找的城，你跟我来，你们要去多滩吗？我带你们到你们要找的那个人那里去。于是大军呢就跟着以利沙，以利沙却把他们带到哪里呢？带到了撒玛利亚城，这是北方的以色列国的京城啊。当他们一进到城里，以利沙就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他们的眼睛。神就立刻听了以利沙的祈求，恢复了他们的视觉。他们一看见不得了，不但没有抓到以利沙，怎么自己竟然会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呢？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王看到这些亚兰人，就问以利沙说，我可以把他们给杀掉吗？以利沙回答说，不可以杀，在圣经的小字和合本的小字里面说，就算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，也不可以击杀他们，何况他们不是呢？在现代的译本里是说，不，就是你在战场上俘虏来的兵丁也不可杀。您看这以色列王攻打敌人的勇力没有，杀人的这个勇气倒不小，还好以利沙的建议他接受了。以利沙建议他们为这些亚兰人呢大摆筵席，让他们喝足了吃饱了，然后打发他们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。以色列王遵照着以利沙的建议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此亚兰的军队就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。先知以利沙做这件事情，他也是要向亚兰人证明耶和华才是真神。当他们要与真神和真神的先知来争斗的时候，他们是何等的失败，显出他们的力量是何等的无能。 想当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就借着他的忠心仆人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当与敌人征战的时候，或是胜利或是失败，那都是在于神。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预备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给过他们选择，第一，你要留心听他的声音，遵行神的命令，那么你们所要经历的这个征战是一个连续的胜利。如果你们离弃神，不遵行他的话，那么你们的经历就是一个一连串的失败。可悲的是，晚年的所罗门他没有专一的敬拜神，所以这个国到了他儿子的手上就分裂为二，原来是统一王国，后来成了南北两国。南方的犹大国是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所率领，那么北方的十个支派是由耶罗波安所带领。神将十个支派交给耶罗波安，耶罗波安是个聪明能干大有能力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太聪明了，在神那里反而不聪明，以至于他为着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为着坚固自己的王权，他竟然在但和伯特利建立了两个金牛犊。一个拜偶像的国家，那就是说他选择的就是严重的失败，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话，他所选择的不只是严重的失败，还是一连串的失败。所以北方的以色列国，我们看到他们在战场上的失败就是因为离弃神，但是神怜悯他的百姓，神差派他的先知以利亚去到了北方的以色列国，可惜亚哈王是一个轻视神也轻视自己的人，所以圣经称亚哈王是贱卖了自己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列王记下，因为有先知以利沙的祷告，神听他们的祷告，但是胜利并不保证以色列人不需要穿上盔甲上战场，以色列国必须在敬拜神的原则之下出去打仗才能胜利。神从来不会溺爱他的子民，好像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坐在那里等神为他们打胜仗。我们看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里，以色列人需要去征战，和他们的敌人征战，只是征战的能力还有智慧是来自于神。我们从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大国都可以看到，他们跟他的敌人打仗的时候，这些敌人是非常的凶猛，敌人的攻击可以说是这个战争反反复复的一再的非常激烈的进行。但是当以色列人亲密的与神同行，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努力将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神爱我们，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来依靠神，神必定会带领我们打胜仗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必须选择与神站在一起，我们不是求神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站在一起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工作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家庭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生意，不是，乃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家庭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。如果我们祷告是祷告了，行动却是站在神的对面而不是神的一边，我们将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求神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也要每天借着思想神，读神的话，凡事都要想一想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是胜利。如果我们一直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这个应许就必然会实现。如果我们说话行事的选择与神没有什么相干，那当然我们一定会被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压垮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事情的结局正是明确的表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。假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挑战都是失败的，那我们要到神的前面求神怜悯我们，是不是我们的心已经远离神了呢？我们要听神的话，遵行他显明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圣经里有一些是很明显的，譬如说不要说谎，那么说实话有这么难吗？ 有不少人就是这样，已经蒙恩得救了，说的话都不是真心话，都说一些个应酬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要聆听神的话，遵行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旨意。一个清心的人必定能够见神，不管我们遭遇任何的事，神一定会，也必定会带领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。
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托恩典托主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，在主的眼中，主领我前行。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当晨曦出现，扬帆出航，不管风往哪儿吹，我不怕暗礁，不怕浓雾，我靠住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恩典托住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，在主的恩中，主领我前行。一生的长途，恩典托住，波涛虽汹涌，但我主掌舵，我必不下沉，我定能撼渡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《主领我前行》，演唱这首诗歌的是黄大成弟兄。
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
北京有一家以狗不理为招牌的包子店，生意非常的兴隆，其店名由来是这样的。在清道光年间，有一个坏得连狗都懒得理的年轻人，当他奋发图强后，潜心研究如何做最可口的包子，因而名闻乡里，而他就将这个店取名为狗不理包子店。
就算是人坏得连狗都不理，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依然是神的心肝宝贝。在您的周围是不是有一些人，别人觉得是不值得一爱的人呢？请试着用上帝的爱来关心并且接纳他，或许就因着您的小小的举动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，然而部分的基督徒因着苦难开始质疑上帝的爱，甚至认为上帝抛弃了他们。这种对上帝的误解便引发难以承受的忧伤与怨恨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怜悯那些怀疑你、埋怨你的儿女，赐下一个真实认识你的恩典，使他们能与你对话，理清心中的矛盾与症结，愿意再一次降服在你面前，火热地爱你，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如果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这个时间加长了，情况呢也没有什么改变，人是软弱，人是会灰心的。但是在这里我奉劝你，不要软弱，不要灰心，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加强我们在神前面的祷告，来倚靠神。我们的神一定听见，他也必定眷顾，我们的神慈爱的双手一定会来环抱我们，并且在我们祈祷的事情上他会带领。他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慈爱的神，弟兄姐妹，相信的人必然蒙福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在下一次就是礼拜一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家就有幸